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吸气跟呼气后暂停的方法，这个方法在密宗里称作保平气的方法，在印度瑜伽里也有类似的方法，但是使用的更复杂一点。相对于密宗来说，还是密宗的保平气的方式更加的精髓。这个方法实际上很简单，但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你深深的缓慢的吸气，让那个气息完全的达到你的丹田腹部，然后稍作停顿，然后再全身心的呼气，把腹部的空气、肺部的空气、整个体腔的空气全部缓缓的呼出，一直到呼尽，这个时候就暂停，停在那儿。这个方式有一定的危险。保平气的修法还有一个这个主张一个倒过来的修法，之所以它跟这个瑜伽经的这个修法还是有点区别。瑜伽经是呼气以后暂停，保平气是正好相反，它是吸气以后暂停，它就是完全呼气以后深深的吸一口气，一直到你的腹腔鼓起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暂停。这两种暂停方式都可以，因为它实际上会都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当你呼吸停止的时候，当你的呼吸完全停止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思考的，这点你可以尝试一下。当你呼吸停止的时候，你很难进行思考。它实际上通过这种保平气的训练，强制性的停止了你的思维。因为在瑜伽里面一直提到，你的思想跟你的呼吸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你的情绪，你愤怒的情绪会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呼吸方式，你爱的情绪，你在有强烈欲望时候的这个情绪，每一种情绪都会有特定的呼吸形态，而当你无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呼吸是非常微弱的，甚至是没有的。所以瑜伽就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然后他把它倒过来做，也就是用保平气的方式，用瑜伽呼吸的方式，使你主动的停止呼吸。这个时候你会高度的警觉，因为呼吸的暂停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警觉，整个身体是以呼吸为生命纽带的，一旦呼吸停止，身体会进入高度的警觉。那意味着你在面临一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自动的警觉就产生了，而这个时候当呼吸暂停，你的思考又无法顺利的进行下去，那么意味着你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无念的警觉的状态，你的头脑，你的思想是完全空的，而你的意识又处在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如果这个状态你能够回过脸看到他自己的话，那就是你证悟的片刻，因为他本身会带来证悟。这点舍老的师傅叫郑素标，郑素标老先生在那个首楞严心法师要里面曾经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就好像一个突然间着火的房子啊，里面有一个人，他一看到着火的时候，一下子就集中心智，拼命的要往房子外边跳，在他集中心智的那个片刻，在他高度专注、高度紧张的那个片刻，如果他再把头脑里着火的那个思想去掉，这个时候就是他能够证悟的时候。他头脑里现在只剩下一个思想，就是着火了，要逃。如果他把这个思想去掉，而他同时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这个片刻就极有可能让一个人证悟。所以这跟保平气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在那个片刻你是完全没有思想的，在那个片刻你的身体促使你达到了警觉，而在那个片刻如果你的意识透过空无的思想能够转一个大圈回到它本身，那么你就证悟了。问题是也许绝大多数人他的意识在通过空无的头脑的时候没有转到那个起点，需要一个360度的旋转， 你再一次回到那个起点，那个意识本身的起点，也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禅宗经常用类似的方式。我记得这个禅宗里面有个公案，
德山
开悟，
德山
禅师，他的老师是个伟大的成道者、开悟者。
德山
禅师原来是一个博学多知的人，他实在看了太多的书了，他几乎是一个伟大的这个演说家，他能够滔滔不绝的演讲一整天。但是自从他见了他的这个老师以后，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原来是一无所有的。他甚至当着老师的面，当着所有寺院僧人的面，把他原来注解的这个他认为非常得意非常满意的这个金刚经注解了很多本书，当着他所有寺院僧人的面全部烧掉，意味着他对他自己过去知识的否定，他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字面上的。然后他深深地臣服在他老师的足下，他的老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点跟他正好相反，是一个年纪非常大、沉默寡言、非常严峻又显得很慈悲的人。有一天晚上，他老师叫
德山
禅师就过来，寺庙里晚上的时候是点蜡烛的，天已经黑了。他跟他老师讲了很多话以后，他老师说现在天黑了，你可以回去吧。然后他就往外走，这个时候老师就喊着他慢点，你回来，外面太黑，我给你一根蜡烛。他说好的。就在他的手拿了这根蜡烛的时候，突然间他的老师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猛的一下就把这个蜡烛吹灭了。就在那个片刻，
德山
大悟，就在那一瞬间，这在他老师吹灭这个蜡烛的那一瞬间，他突然间他的思想停止了，他突然间进入了某种全神贯注的警觉。你在那一秒钟你是不可能思考的，在蜡烛被吹灭的那一秒，那个动作太突然了。在那个片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他有人在你的面前突然间吹灭蜡烛的话，你唯一经验到的就是彻底的黑暗，彻底的漆黑。你虽然是警觉的，但是你那个警觉没有回到它的原点。但
德山
突然回到了，那个漆黑被他的警觉的意识穿透了，一下子就震入了新的光明。所以这个方法实际上它意味着很深的东西。当你暂停的那个片刻，当你思想完全停止的那个片刻，如果你能够全然的警觉，全然的有意识，并且完全的穿透，你极有可能回到你意识的源头，极有可能证悟。
德山
大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禅宗也用过很多类似的方式。黄檗禅师曾经很善于用喝，突然大喝一声啊。灵济禅师非常善用棒，那些僧人来问他的时候，他会冷不丁的揍他们，用他的禅杖敲他们。这些方式都使你能够在极度警觉的情况下产生瞬间的停顿。我记得近代这个高加索圣人葛杰夫，他后来创立了第四道，他后来在法国这个苏联革命以后，他逃到法国的枫丹白露，他在那边曾经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文人都拜在他的门下，他让他们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静心的方式，有些甚至很荒诞，但那些方式实际上很有意义。他会让他们持续一整天挖一个坑，到了天黑以后，他跟他们说然后把这个坑用原来的土全部填满，那些文人就崩溃了，就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好笑了，挖了一整天，挖了很深的坑，然后到晚上以后全部填满了。但那个是有意义的。他还曾经带着他所有的这些追随者到一条河边，那条河是一条已经干涸的一个河床，没有水了， 然后他事先做好准备，他让另一个亲密的人到那个上游的那个坝上去，只要听到口令，所有的人进了河床以后，他就叫那个人开始把闸门打开放水，然后他告诉所有的这些门徒，无论你经验到什么危险的情况，你都不许动。他们在做一个游戏，一个不许动的游戏，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玩过，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动作下，你都维持那个动作，不许动。这个游戏实际上源自古老的禅宗。他突然间叫停，所有人就都必须停下来，立刻的停下来，无论你是抬着一条腿还是举着一只手，你都必须停下来，你要停在那个片刻。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源自禅宗的。禅宗禅堂里有跑香的这个禅修方式。所谓跑香，就是坐禅坐了一个钟头以后，就要狂奔，绕着禅堂狂奔，而且他必须跑得快，以至于快到你不能思考。在某一个片刻，突然间就有人把这个禅杖扔在地上，敲出很响的声音，痛一下，所有人听到以后就立刻停止，而且必须停止在他那个动作里。他如果是正好是跨步的，他就必须停止在跨的那个动作上。这个是禅宗里有的一个方法，他后来变成了一种游戏，停的游戏。葛杰夫也用了这个停的这个游戏，他让所有的这些门徒在干涸的河床里突然停，必须停在那，然后上游的人放水，这个水越漫越深，从膝盖一直到大腿，一直到腹部，最后快到胸口了，有人屏不住了，就跳了，就要逃了。但是葛杰夫曾经警告过他们，无论什么情况，除非我让你动，你才能动。无论什么情况，你都要相信我。我没有让你动以前，你就保持原状。你要在心里深深的说一个字，是。他让他所有的门徒在心里面只说一个字，是，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要 say yes， 你都要说是。最后那个水真的越漫越深了，最后漫过了脖子，漫过了鼻孔，漫过了头顶，然后所有人都逃出来，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深深的信任。就在最后的一个片刻，他漫过头顶了，已经漫过头顶几分钟以后，葛杰夫自己把衣服脱了跳进去，把那个人给拖上来。这个人已经昏倒了，但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对葛杰夫说，我见到了。这个就是全身心的信任，全身心的停止，以外力的方式让你彻底停止以后，如果你真的信任你的师父的话，那个片刻他真的实现了。这个故事在葛杰夫的那个有可能是探索奇迹那个书里可能提到过，他用这种强制性的停止使你达到你的源头。这个是第一个。如果还有第二个方面，如果你在修炼这个保平气的这种半停的呼吸瑜伽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极其明显的效应，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深深的呼气，完全呼进，再深深的吸气，然后停止，你如果能够屏住这口气，屏住一分钟，你突然间就会发现你浑身就开始发热了。这是为什么？非但你的思想停止了，而且它似乎激发了某种能量，否则你为什么会浑身发热？对啊，开始颤抖了，而且发热了，这是为什么？显然它激发了某种能量，你体内的某种能量接管了你的身体，因为你现在意味着你的身体比你更聪明，你知道吗？你的身体实际上比你更聪明，它知道外在的能量被强制的终止了，它现在必须激活某种内在的能量来延续它，来维持你的身体。所以这就是停止呼吸的一个巧妙的地方，他有意的告诉你身体，你的外在能量氧气被中断了，那么你的身体会激发别的通道来维持身体需要的能量。 这个别的通道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密宗在什么地方用宝瓶器。密宗一共分作三个次第，叫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跟大圆满次第。所谓升起次第，就是观想自己的身体完全是透明的，这跟我们一开始教的这个中空透明观是一样的，完全是透明的。在透明当中有一根中脉，然后有五个脉轮，这个是升起次第的修法，它让你熟悉你的以太身，那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就是对以太身的一个熟悉。圆满次第的修法实际上是激发这个内在能量沿中脉上升的，但是在圆满次第的在激发这个中脉能量之前，要求你修宝瓶器跟九劫佛风。九劫佛风实际上是通过一些拳术的击打身体各个部位，来激活你身体肌肉内储存的能量，并且打通你身体一些次要的脉道，这个是九劫佛风的一些作用。但是重点还是九劫佛风后面的那个宝瓶器。一旦一个宝瓶器一个人能够停气够长的时间，那么意味着你的能量不得不进入中脉，你的身体它自己的智慧开始激活了另一个渠道，也就是能量进入中脉的渠道。这个整个的能量激活中脉的渠道，在你死亡的片刻是重现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在死亡以后，呼吸一旦停止，他的能量，全身的能量会自发性的融入中脉。这点在密宗是被很好的教导过的。任何一个人死亡，只要呼吸停止，他的能量就开始向中脉收缩。所以为什么那些濒死经验的报道里面都提到，那些再次活过来的人都提到，他们突然间进入某个黑暗的通道，那个通道是圆形的，而且非常几乎向上延伸的，而在那个通道的顶端，他们开始看到光芒。你知道那个通道是什么吗？其实老师告诉你，那个通道就是你的脊椎骨。你在停止呼吸的那个片刻，你的意识和你的能量自动的开始进入脊椎了。你开始看到脊椎的通道，它像一个隧道一样向上延伸。在顶端看到的那个光芒是什么呢？是第六跟第七个中心的上帝之光。很多人在他濒死经验里面都提到，他们开始融入这个充满爱的光芒，充满神罪的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第七个中心的光芒。所以宝瓶器的修法在密宗里极为重视，而且它是作为一个非常秘密的秘法被很谨慎的传授。这个方法显然是要通过系统性训练的，它并不是一个可以闹着玩的方法。你如果自己去随便尝试，也许会造成危险，你也许会引发你的心脏病，因为它是一个缺氧的训练。你如果没有一定禅定的基础，那么宝瓶器对你来说是有危险的。它意味着你有意识的在经验死亡，经验你死亡的那个片刻。你的死亡时候，你在死亡的时候，你的呼吸停止的时候所发生的现象，现在你以有意识的方式来体验它，你主动停止呼吸的方式来体验它。所以这是宝瓶器会产生的两个效应。一个效应就是你的意识会在一个瞬间实现整个的360度的运动，只需要一秒钟，你就回到了意识本身的源头，你看到了你自己的脸。也就是说，你用禅宗的话讲，你看到了你的本来面目。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在停止呼吸的片刻，你的能量就会被以身体的智慧自动进入脊椎骨。 在很多瑜伽哈他瑜伽里面也都被用到过。当你做各种瑜伽体位的时候，在某一个片刻，那个体位会造成你呼吸的停止，虽然很短暂，但也许那个短暂的片刻已经足够了。那个片刻也经常出现在音乐的高潮，你在音乐的高潮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动的脸就是抬起来的，你的头是微微向上的，你的眼睛会自动的闭起来。在那个片刻你甚至感觉不到有任何呼吸，在那个片刻你的意识已经一秒钟内上升到了第七个中心，也就是上帝的宝座，你经验到了某种神醉，第六个中心的神醉跟第七个中心的光芒，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关的。所谓意识在一秒钟内完成一个圆圈，高峰经验的确是高峰经验，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高峰经验。你的意识在一秒钟内实现圆圈，实际上也意味着你的意识在一秒钟内从底端一瞬间像闪电般达到了顶端第七个中心。实际上整个脊椎骨的运动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只需要 0.1 秒，这个方式是如此的深奥，瑜伽经只用了一句话，通过吸气跟呼吸后的暂停来达到心境的超越。你真的超越了，你超越了所有六个中心，超越了所有上帝之下所有的层面，一瞬间回到了源头。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把这一句话扩充了很多，整个这一句话实际上如果要详细的讲的话，可以讲很多很多，也许可以讲几个月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实际上蕴含着很深的秘密法门。我刚才已经讲了关于好几个方面，关于禅宗的停顿，关于密宗的保平气，关于这个死亡片刻的这个一瞬间的上升，所以这些实际上都非常深奥，而且是真正的秘密。所有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都是秘密中的秘密。好，我们再开始看下一句 1.35， 或通过始终将所有的现象，也就是干扰我们心境愉快宁静的所有现象，好跟坏的事物，都看成前所未有的新的体验，用一种感恩的态度对待他们，感谢让他们让我们生命有了新的理解跟体验。由于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关于保平气的内容，所以你要知道，既然 1.34 已经提到了呼吸停止后的超越，那么 1.35 显然不会那么浅， 1.35 有它的深意。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呼吸停止的那个片刻达到了顶端，你们现在好像有人头疼，你们现在可能有人能量上升了，到了头部了，但是显然那个上升到头部的能量没有被有效的规划，引起了头疼。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谁，有可能有一些有人左侧的头部有轻微的疼痛，这个疼痛而且是能量上升引发的。我们可以接着讲，当一个人在呼吸停止后突然间超越了，突然间达到了七了，如果他突然间达到七，他就会自然的产生 1.35 所说的这些现象，所以它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体验。对，你可能头比较紧，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你达到七，你的意识达到七，很难受对吗？你头部的中脉因为没有被有效的规划，所以你能量散开了，你很容易觉得头上有个紧箍咒似的东西，或者头会很胀。唯一的方式是经过系统的中脉训练，可以减轻你的这个头疼。 关于中脉训练，你可以问那个悟空，我们每个礼拜四在上课，上中脉的课，你也可以来参加，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另外一个减缓你头疼的方式是，以爱的眼光看看周围，你的能量就会被规划，虽然是无意识的，你以爱的眼光看看周围，你的这些能量无处可去，所以你头疼了。当你爱，你实际上在使用你的能量。当你带着喜悦，当你带着爱，看看周围所有的东西，一棵树、台子、茶杯，你自己的手跟脚，你周围的人，当你带着爱在看他们的时候，你就在使用你来到你第六或者第七个中心的能量。所以这点实际上正好是相关的。当你的能量在第六或第七个中心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爱。即使对你来说那些痛苦的事情，你都会怀着某种爱意来看着它。它的确是痛苦的，它对你的身体来说的确是痛苦的，但是它再也不可能使你的精神变得痛苦了。无论多么糟糕的环境，多么糟糕的一些来到你身边或者身上的事，那些显而易见会被认为是坏的、痛苦的事情，如果你的能量在第七个中心，你会很自然的把它们看成仅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美丽的体验，即使是痛苦的，它们也是美丽的，后背有钻骨的感觉，非常好，你的能量在上升，这样子你很有潜力，你可以来上我的课，关于中脉的课，会系统性的教你怎么样真正的升起你的昆达里尼，这个是危险的，也是极富挑战的，有巨大的乐趣，跟你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会让你完全体验到。一个人不能够仅仅是满足于知识性的了解，你毕竟要真的体验一些东西才行。所以当你的能量真的在第七个中心的时候，所有糟糕的事情你都会以全新的目光来看待它，你的生命、你的整个生活突然间有了新的意义，你对它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那些能让你懊恼的事、能让你痛苦的事现在变得没有必要懊恼了，你开始发现它们内在的意义了，你开始发现那个硬币的另一面了。人们总是忘记另一面，他们经验快乐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另一面存在的痛苦。一个小孩前一秒钟在开心的放风筝，后一秒钟有可能就哭了，那个哭肯定会来的，你不可能避免。一个特别热情、特别善于爱的人，也意味着他很容易恨，他的爱仍然是情感化的，因为他的爱还并不是第七个中心的爱，那种花香般的没有热量的温的爱。而一个人当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又忘了他的另一面，那个痛苦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祝福，每一个痛苦都是这样，无一例外，所有你的痛苦，如果你没有发现它背后的祝福，你将再一次经历它，因为那个痛苦是整个生命对你的安排，是上帝希望你通过它获得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你没有获得，那么你必须再次经历，直到你能够发现那个背后的礼物。所以当你在第七个中心，你会立刻认出所有这些痛苦背后潜在的意义，所有这些痛苦背后的光，有时候来自痛苦背后的光甚至比来自快乐本身的光还要亮，你如果真的知道的话，那个光芒照彻心扉，那个来自痛苦背后的光甚至能够直接照耀到你的骨髓里面，因为快乐的光还总是那么肤浅，你很容易忘记那个快乐带来的光，而那个痛苦是那么的深，它让你流泪，但是那个泪光之后竟然有上帝的祝福，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那个祝福，它太深了。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实现永恒的人，或者每一个达到高峰经验的人，他们的狂喜总是携带着眼泪？据说 以前佛教里有一个开悟的人叫黄念祖，他开悟以后哭了三天又笑了三天，那个经验总永远是这样的，它会让你哭，因为眼泪可以打开你的心，一旦你的心被打开，你就会经验到内在的神，经验到真正的光，经验到无限的狂喜。对 1.35， 我对 1.35 的理解是来自于 1.34 的。当你达到最终的源头，当你达到顶轮，达到你的七，你对生命整个的看法就会彻底的改变，没有什么再是真的痛苦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感恩跟礼物，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才是生命本来的面目。 1.36， 或通过对悲痛背后那个觉知来实现心境的超越和宁静，那个正在经受痛苦的觉知本身是超越的、自由的、光明的。对于这句话，我们来引申一下，非常有必要引申一下，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到的两种三昧。坛经里面说，六祖大师曾经讲过，他说六祖慧能大师在圆寂以前曾经嘱咐他所有开悟的门徒，说你们一生要谨守两个三昧，一个叫一向三昧，一个叫一行三昧。所谓一向三昧，就是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不执着于这个外在的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无论这个相，这个外在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对它既没有憎恨，也没有贪爱，既没有取，也没有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也不考虑这件事情对我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你完全是如不动的，安闲恬静，虚荣淡泊，非常安闲，非常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向三昧。这个就叫做一向三昧。一行三昧是什么呢？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名一行三昧。你能够在一切的地方，无论是行住坐卧，完全安住在这个直心里面，完全安住在这个源头里面，完全安住在这个不动的道场里面，你就是真正的净土。你在你自己的净土里面，这个叫一行三昧。为什么要衍生六祖的这两个三昧呢？因为 1.35 我经验到的正好是六祖讲的第一个三昧，一向三昧，也就是无论什么东西好坏事情，你对它的看法都是从源头来看的，你没有你再也没有那种评判了，没有那种选择了，你只是安闲恬静虚荣淡泊的看它，你能够看到它本来的那个背后的东西。所以这个是1.35讲的东西，叫它是完全符合六祖讲的一向三昧。第二个三昧1.36，它是1.36，实际上也是1.35的延伸，告诉你你要更进一步，更进一步什么呢？更进一步进入一行三昧，也就是完全安住在这个源头里面，纯一直心，不动道场。对，你要通过这个悲痛背后的觉知，你要完全安住在那个能觉知到痛苦背后痛苦的那个意识，安住在那个超越里，安住在那个超越的宁静里，安住在那个真正自由光明的里面。所以你如果能够拥有这两个三昧，一向三昧跟一行三昧，也就是 1.37 所说的通过对一切的无执着，没有执着，对一切都不执着，完全安住在那个源头本源里面，那么你将实现什么？六祖在这里面讲了，若人具二三昧，若人能够具备这两种三昧，如地有种，就好像你在地上种了个种子，含藏长养，然后让它慢慢的长大，成熟其实，然后它变成果，变成一棵树，结果了。所以你如果能够真正的安住在里面，你就能够开花结果。六祖在这个里面 提到，若人能够甘住这个两种三昧，一五行者定证妙果，绝获菩提。显然，一个人真正刚开始开悟的时候，刚开始经验到这个第七个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是个婴儿。所以禅宗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人刚刚开悟的时候，他仍然是凡胎，仍然是一个婴儿，还没有完全的稳定在里面，他必须花时间真正的安住在其中。这个其实你在第七个中心的安住一直要维持七年，它几乎是一个生理的现象，超过七年以后，你满足七年以后，你就真的稳定了。也就是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再打扰你了，能够再动摇你了。在这之前也还是有可能的，有被动摇的可能，因为你的安住还不是那么深。所以然后我们要看 1.38 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奥，或通过对睡眠和梦境的洞察式反省，这一点在密宗有极其明确的指标。密宗在大圆满直指心性，这个是脉婆仁波切的这篇很短的文章里面提到过一点，就是一个人安住本性的深度以什么来评判，有一个极其明确的评判方式，就是说你如果在梦中你都能够安住在这个光明的源头，那么你的安住才是稳定的，才是过硬的。如果你醒着的时候虽然很稳定有，但是睡着了没有，那么它仅仅完成了一小半，也许只完成了30%-40%而已，一个大头你还没完成，更重要的60%-70%实际上是要保持对梦境的觉醒。因为你的梦意味着完全是你的潜意识，你如果没有能力对你的潜意识保持觉醒，你没有能力在潜意识里升起光的话，意味着你只对物质层面有意识，而对非物质层面完全的无意识。你的非物质层面占的比例要比你的物质层面大得多，你的潜意识占了99%，而你的潜意识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1%而已。所以 1.38 正好是承接了 1.37 讲的东西，也就是你能够安住在这两个三昧够久的话，渐渐的你开始能够真的对你的潜意识也保持觉醒了。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实际上所谓的禅定就是对你的在你梦中变得有意识，这就是禅定。你在躺着的时候如果对你的梦有意识的话，你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某种定境了，虽然看上去像仍然像睡觉，但实际上你已经进入了某种定。哦，真的非常深奥。我觉得对于睡眠跟梦境的反省，我希望在下个星期二再来详细的讲，因为今天显然时间不够了。对于梦境的东西应该本身非常深奥的，我希望下个礼拜二我们可以花时间详细的讲一讲关于梦境的东西。梦境的东西是最大的秘密，非常值得详细的谈一谈。啊，好了，最后还剩下7-8分钟，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中脉的冥想。整个瑜伽经我都是按照跟中脉关联的方式在讲解，刚才大家也其实也已经听到了，所有这些词条的解释实际上都隐含着某些能量的运动，而所有能量的运动不可避免的会牵涉到中脉。你的中脉是身体所整个身体能量的中枢，而那个中枢自5000年以来就被古人很好的运用了，那个能量上升的通道在5000年前的瑜伽里面就被很好的利用了。那个通道是你能够实现归于源头的一个 非常快速的接近，你也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跟气的合一，并不是说非要通过中脉才能跟气合一，你也许可以通过禅宗的方式，通过顿悟的方式，通过一瞬间的顿悟，或者你可以通过对于一个大师，完美大师的彻底臣服，你也能够实现，它能够像蜡烛一样跳跃，那个火焰，那个光芒。但是无论哪种方式，它都意味着你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那个准备或多或少的意味着你的能量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了。即使一个大师神，他也无法点化一个完全没准备的人，一个能量还在脐轮中心的人是没有可能被点化的，因为意味着它上升的整个过程还太远，它必须从脐轮继续上升上升，一直到第六个中心，在靠近第七个中心的时候才是它真正准备好可以被点化的时候。所以我们整个礼拜四的这个课程都是讲关于中脉的秘密修炼的，这个中脉的修法隐含着许多的诀窍，这些诀窍自古以来都被秘密的传授，他们从不被公开。你也许在外面仍然看到很多关于脉轮练习的这些课程啊什么，但是他们跟中脉练习完全是两码事。中脉，真正的中脉练习从不涉及任何脉轮，这也许是你第一次听到。真正的中脉练习它不涉及任何脉轮，因为脉轮意味着吸收你的能量，而不是支持你的能量。虽然有可以支持能量的方式，但是中脉的上升是跳过脉轮的，所以中脉练习跟脉轮练习是两回事，并不是一回事。